就是我喜欢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
神奇生物，
然后就想、
嗯、
对、
嗯、
总想养一养，然后变色龙就比较有意思，比较特别吧。那个猫整天就会蹲在那个变色龙的那个缸前面，试图去找那个变色龙在哪里，但是它永远都找不到那个变色龙在哪里。
哦、
对，它就到处看，但是不知道应该看哪。
那我们吃的那个什么墨斗鱼，嗯、
这个是对，就我现在我们实验室主要做的就是墨斗鱼，就是乌贼，
哦、
也是乌贼的一种。可能一只墨斗鱼上可能有几百万个这样的色素细胞覆盖在它的表面、
嗯、
然后每个色素细胞呢它都是可以瞬间变大变小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三人成虎，我是花青。
大家好，我是杂艺。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嘉宾呢，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做的研究最有趣的一个人。然后其实我回想起来，我发现就我跟这位嘉宾就是渊源非常就是久远、
嗯、
他大概是我
久远，
他大概是我
嗯
前几个微信好友、
嗯、
就是
嗯
我不知道比较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就是2013年以前大家不怎么用微信，然后那微信大概是2012年还是2013年出来的一个东西是吧，
嗯
对，然后当时我还在上大学，然后那个这位嘉宾也在上大学，这位嘉宾叫西彤、
嗯
哦、我先说一下，然后待会儿
先打个招呼吧，
要先打个招呼吧对，然后我再介绍。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彤。
让嘉宾出个场，你再说。
对，然后嗯，当时就是我们2013年的时候都在圣路易斯，就华盛顿大学、
嗯，
然后当时我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做暑期实习，然后西彤是准备、
嗯。
进入那个 PhD program 开始做一些关于果蝇的这个昼夜节律的研究，然后后面他现在博士毕业了，然后去了德国开始做一些新的研究，也是待会儿我们会聊到的，是关于乌贼还有章鱼的变色的。然后今天请他来是因为他就平时也有很多科普的兴趣，而且他我觉得他特别有趣是他养了很多宠物，
嗯，
就是而且就是好像大家有什么宠物比如说要托付给别人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所以他家里感觉就是宠物越来越多。嗯，所以西彤你现在是大概有几只宠物啊？
嗯，因为我就是从美国搬来德国之后就很多宠物都留在美国了，所以就我们带了两只猫过来。
嗯，
但是最近就我邻居他想回国，然后他就把他的鱼给我了，就给了我一大缸的那个淡水鱼，就有、
哦
嗯、
有20几条鱼，还有那个4-5只虾，对，
哦，
还有虾，
是什么虾？是可以吃的那种虾吗？
那个虾很小，就、
哦、
就是对、
嗯，
就是那种米虾，但是它会有一些好看的颜色，
嗯、
就是观赏用的。
嗯
嗯，那你还养过什么其他的宠物吗？以前在美国，包括。
嗯，就有比如说师姐毕业了，就给了我2只小鹦鹉。然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有一只猫，也是就当时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要暑假要回国，然后托我帮他养、
嗯、
然后他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然后
这属于弃养然后
弃养就跑路了，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变成我的猫了。
哦，
嗯
嗯，
然后在更近的就是在博士的最后2年养了一只变色龙。
对、
嗯、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们这期可以叫做神奇生物在哪里、
嗯、
就是我觉得还很好奇，嗯，所以你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去养这个变色龙呢？
嗯，就还是就是我喜欢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然后就总想、
嗯、
对、
嗯、
总想养一养，然后就想养一个嗯爬行动物然后变色龙就比较有意思，比较特别吧。
嗯，
但刚开始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顾虑，就是因为他们会说变色龙算是比较高阶的爬行类动物，对，一般来说是先乌龟啊，然后养就是普通的蜥蜴啊、
嗯、
然后再进阶到这个，但我一开始就挑了一个比较难的开始养。
就进入困难模式、
嗯、对对对
哦，所以变色龙是爬行动物是吧？我其实都有点搞不太清楚它属于哪一类、
嗯、但是它是一种蜥蜴，但是它就是比较 特化一点，因为它主要生活在树上，然后它就有很多适应于它树上生活的一些特征，对，那它这一类就比较特别一点。
嗯
OK， 所以它算是一种特别的蜥蜴，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是的是的。
我想知道就是你开始养它的时候它多大呀？它是个蛋吗还是
差不多是一个蛋，就如果你到那个网上看视频的话你可以看到那种就是它出壳的样子、
嗯、
特别可爱、
嗯、
然后我去养的时候它大概一周那么大吧，就是它、
嗯、
就年纪、
嗯、
然后它大小大概就是一个大拇指那么大，身体的长度的话
OK
就还非常非常小非常小、
嗯、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放在一个那种酸奶杯子里面带回来的
哦、
oh. 然后对，但是就回来之后你就给需要给他准备一个蛮大的那个缸，
活动空间，
对，他需要挺大的空间、
嗯、
而且他是因为他主要生活在树上嘛，所以你那个缸需要就是高度比较高，然后里面需要有一棵小树、
嗯、
这样他可以在里面，对对对，他可以爬在上面，他会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对，所以没有人应该会散养一只变色龙，就是因为有可能会找不到它，或者就是让它在家里走路就不太好，还是要把它放在缸里。
其实还是有人会散养的，就是如果你在家里有一棵树的话，然后你可以养在那棵树上，好像有人
是
这么做的。
会找不到它。
对、
啊、对，
因为它躲藏的非常好，但他们平时还是就是很胆小嘛，所以他不太会到处活动，如果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棵孤立的树在那里的话、
嗯、
他一般就是待在那儿不会乱跑。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喂食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因为他基本上只吃活的昆虫、
嗯、
就是死的他就看不到或者说就不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喂的是、
嗯
就去宠物店买那个蟋蟀啊蝗虫啊之类的。然后如果你散养在家里的话，那你家里是不是也要虫子到处跑？
散养这些虫太可怕了。
对、
哦、
对对对，所以一般来说还是会准备一个笼子。对，就是我当时那个笼子是一个，就是它四周是用纱窗那个纱网做的，所以它、
嗯、
因为它需要通风，所以你不能用一个玻璃的缸，
哦、
它会太闷了。
嗯、
对，所以就要用那种可以通风的，然后呢但是它又怕冷，所以你还得加一个那个就是保温的灯加热它、
嗯、
对，
哇，这
样然后虫子养在那个纱窗里面才不会跑出来嘛、嗯、
对，所以昆虫也是要养在里面的吗？不是
按时、没有没有，是
放，
还是按时给它的，就每天给它这个四五只那个蟋蟀的样子。
嗯，哇，那这个真的养的难度感觉非常高呀。
对，他刚来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我还去那个从实验室里偷一些果蝇给他吃，他还是吃的，就他还小的时候、
啊、
他还吃果蝇、
嗯、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这样就省钱了，就不需要去买我们实验室里果蝇多的是。但很快很快他长得特别快，很快他就长到就是果蝇对他来说都不够他塞牙缝了，他就不吃了。
嗯
嗯，
所以那他喝水呢、就是、
对，他 喝水他也不喝静的水，他可能就是看不到不太动的东西吧，就你必须要会流动的水
才喝。制造一个瀑布什么的吗？
对对，有，一般就是那种比较专业的玩家他会在家里制造一个瀑布。那我平时喂他的话就是拿那个浇花的那个喷的那个东西、
嗯、
就朝他喷、哦，然后他就以为下雨了，然后他就会抬头，然后就去喝那个天上滴下来的水，这样。
哦，这个就够了是吗？
对，他喝了不是特别多，可能就一两天喝一次。
哦、
然后如果我是要出门的话，我就做一个那种就像，就是那种一个管，然后你可以从上面滴下一不断的滴水，那以很慢的速度往下滴。那因为我那个它那个缸里面是有一盆树的嘛，有一盆植物的、
嗯、对，
所以那个水就滴到那个植物上，也相当于给它
浇
水，对，然后也可以保持一个持续的水的流动，然后如果它渴了就会去喝一下，这样。
哎，养变色龙真不容易啊。
对，哎，我突然想到它是有名字的对吧，它叫 Nuvo。
对，他叫 Newell， 就是这个名字是就是我自己编的，就是他就有两个词根组成，一个是那个 neuroscience， 就是我做的神经科学的研究的 neuro，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evolution， 就是进化，就是像翟毅现在好像也在做跟进化有关
的
研究。对对对，所以就我感兴趣的就是神经系统的进化，所以我就把这两个我感兴趣的问题把它连在一起，变成它的名字。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名字。哎，所以 Newell 是是它的性别是什么？
它是应该是雄性。
嗯，然后
对，但它一生就是孤单的，没有给它就是找那个伴儿。对，还是有那种高阶玩家，他们会在家里自己繁育这个，因为他属于他叫高冠变色龙，是变色龙里面就是入门级的动物，就一般就是最好繁育的一个物种。
嗯，
对，就一般宠物店养的，它也都是就是不是野外抓的，都是就是自己就是宠物店自己繁育的这样。嗯，
这样。
对对，我们不养野生动物。
我想知道它最开始是一个拇指那么大，然后你养了两年之后它有多大呢？
就大概就它身体可能有十几公分吧，就比我的手还长一点，然后它尾巴和它身体一样长，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就是放在手臂上的话，它就大概整只可以有我手臂这么长。
嗯，有小臂，
就小臂这么长。对对
对,
对。
哦，那还是挺大的，我觉得。
嗯。对，它长得还挺快的，而且它成长的过程中它是会蜕皮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鳞片嘛，然后它长大之后它就要把旧的那个皮
脱掉，
然后对对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每隔几个星期它身上就会开始狂掉皮，就
哦，几个星期就会掉一次。
对，它小时候就是大概一两个星期它就掉一次，然后慢慢的大了之后可能一个月掉一次这样。
所以这个变色龙它到底是怎么变色的呢？我其实有点好奇。
对，就是它它变色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经常就是比较了解，就我们经常说它们会变色，然后可以隐蔽在环境里面嘛。
对，
这种变色的话主要是它们会，它大概会有一个从浅绿色到深绿色到灰褐色这样一个渐变的过程，然后取决于它躲在什么地方。如果它躲在就是那棵树的有绿叶的地方的话，它就会变得比较绿一点。然后它如果是在树干的地方趴着的话，它就会变得像树干一样那种灰褐色的样子。对，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它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慢的，而且你不太能观察到这个过程。一般来说他其实是非常警觉的，就是说他知道你该看他的时候，他就会做出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他会在身上变出一些比较斑斓的颜色，就相当于一个警戒色，就有一些红色啊、橙色啊、黄色啊，然后在身上显示出非常比较鲜明的图案，这是相当于一个传递一种信息，说你不要惹我，我生气了。这样，或者说在他们两只变色龙在遇到的时候，他们也会互相变色来警告对方不要靠近啊。对，他们算是比较独居的生物，就是不太喜欢和别的个体就是住在一起，所以他们之间如果遇到了一般来说就是吵架，然后就是身上变互相就是斗图一样，就变出就是非常鲜艳
斗表情包。
对对对，就变成比较鲜艳的图案，然后看谁的颜色更鲜艳，谁就会一般来说就比较 dominate 怎么说，比较有优势一点，另外一只就会对，另外一只会退却。对对对，所以他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你让他在他的笼子里面待一会儿，然后他决定说哎，我今天要待在比较靠树梢的地方，然后你去看它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比较绿一点，但是它过一会儿它会发现，如果它发现你它觉得不爽了，它就会变出那种比较斑斓的颜色，然后这个过程会稍微比较快一点，可能大概可能几秒一两分钟吧，它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缓慢的。
对，就不是一下子炸毛的那种，而是慢慢的。
对对对 对，它是还是一个，就你眼睛其实不太能看得出它变的过程，你会感觉它缓缓缓缓的就会有些变化。对，它其实这个是和它这个变色的原理有关，就是它那个变色。
对，我刚想问为什么会变色。
对对
对
对，对，就是它是那种它颜色属于结构色，就是说它的那些表皮鳞片的那个细胞里面，它会有一些那种像光栅一样的结构。
嗯，
然后它就会。那个光栅转不同的角度的话就会折射出不同的颜色。
嗯，
所以它那个细胞就是里面它就会通过一些激素调节使得它那个细胞里面的光栅就会发生一些转变，然后它就对那个细胞就会反射出不同的颜色出来。
嗯，
这样。嗯，所以因为它这个是需要发生在一个细胞里面的一个就是细胞内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这个转变，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
就会比较慢
比较缓慢的过程。对对
对。
嗯，
那它也好厉害啊，就比如说它藏在树叶里面，它首先要先看到这个树叶的颜色，然后再去决定、
开始思考变成绿的。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哇，而且关键是有很多种绿，就像你说从浅绿到深绿，这是一个光谱。哎，他还得思考变成哪一种绿呢今天。
但他确实想得很慢，而且他各种动作都很慢。他就是一个非常慢动作的生物，就有点像树懒。就是他做事啊运动啊什么都非常慢非常慢。
所以但是他捕食的时候就是他的舌头飞快弹出是吗？
对，就唯一这一点非常快。就我觉得它可能跟树懒也有点像，就是它们这种住在树上的动物好像就是它们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非常慢，然后用这种慢的方式来躲避别人的，对，躲避捕食者。因为一般来说你看像猫，它看到老鼠跑过去它就会去追那个老鼠，但是它看到一个非常慢的变色龙慢悠悠的走过去，它就根本就看不见有个东西在那边移动。所以其实我们刚养猫的时候，就是那个猫整天就会蹲在那个变色龙的那个缸前面试图去找那个变色龙在哪里，但是它永远都找不到那个变色龙在哪里。对，它就到处看，但是不知道应该看哪，然后那变色龙就在它猫的眼皮子底下慢慢慢慢的就从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
然后猫也看不到。哦，
好吧，对对对。但是它捕猎的时候就是他全身就可能只有一个地方是非常快，就是他的舌头。然后他的舌头其实就跟他身体一样长。
就相当于如果他把舌头伸起来，舌头跟尾巴一样长，然后尾巴和身体一样长。
是
这样的三节吗？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特别神奇。然后他舌头一般就藏在这个就喉咙这边，然后对，然后他就会躲在一个地方嘛，然后远远的看到有个虫子，然后他就
伸舌头，
他两个眼睛也是可以就是随便旋转，然后看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对，然后他可以就是两个眼睛聚焦在那个虫子上，你就可以看到虫子在哪，然后盯住之后，然后另外一个眼睛就可以转到别的角度去看背后有没有危险啊，上方有没有危险啊，下面有没有危险啊，然后还有一个眼睛盯着那个虫子看，然后呢他就缓缓的他就伸出那个舌头，然后那个舌头就像子弹一样就可以弹射出去，然后弹射出就是他身体那么长的距离把那个虫子抓住，然后瞬间再缩回来。对，
就是他这个准头特别高是吗？基本上
其实也没有特别高。
那舌头弹出去然后感觉很丢脸，那么猛烈的出击最后啥也没抓住。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养的那只这个可能就是从小在对对，从小在这个家养环境里面长大，
对
对对，就没有很好的训练，反正就是，但其实还好，你看他都能做到果蝇了，这还是很厉害的，就是你想那么小的东西，他都能够就是弹射出去把它抓住，是吧？
哇，他的舌头好厉害啊，真的，但怎么能就是也能蜷缩在它本身那个喉咙里边，就那么长一条舌头，
就像感觉像那个大大什么泡泡
卷，大大
卷
泡泡卷那个，
就那种东西可能能够卷。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对，
而且
然后刚才你讲它的眼睛是就是可以转是吗？我就在想象眼睛怎么转到后面去啊。
他的那个眼睛是怎么说呢，有点像一个、
嗯、
倒扣的漏斗。
嗯，
你可以想象漏斗的样子嘛，然后他贴在眼睛的头的一侧嘛、
嗯、
然后你看那个漏斗的那个就是那个伸出来那个东西，就是他的那个就是真正眼睛张开的地方，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就是向前或者向后都可以转的。
嗯
嗯，我其实看了之前你发的 Nuvo 一些走路的照片、
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走的确实很慢，而且他是那种抖动着的。
对，这也很神奇，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一样连续的往前走，他是就是会不断的摇晃摇晃摇晃，然后走一步，然后再摇两下，摇两往后退两格，然后再走一步，然后再摇晃两下，摇晃两下，再走一步，这样。就是
他不是身体不好吧？就是这样吗？
对，他们就是故意这么
走，小时候也
还挺神奇的。对、
嗯，
小时候特别明显，长大之后他好像有点懒得这么做了，但他小时候还是非常。就是他也不是非得这么走，他有时候不这么走、
嗯、
但是他这么走其实就是为了、
嗯、
也是为了迷惑这个别人嘛，就是有点像那个风吹过的时候、
嗯、
那个树枝摇的那个动作，然后他就会和那个节奏呼应起来、
嗯、
然后以这个方式来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偷偷移一格偷偷移一格。嗯，
对，你知道我看到他走路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外面见到过那种螳螂。
嗯，
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见到有些螳螂也是那样走路的？
真的吗？
对，有一次我就是曾经就是在广西那边，就是在野外看白头叶猴，看过那么一个月，然后在那边不是就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神奇的生物嘛？我们就有一天看到一只花螳螂，就是长得像花儿一样，它是白色和红色那种斑点的。然后他在那个杆子上面走路就是这种就是和 Nuvo 走路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就好像是风在吹他一样。
嗯，
然后他就是走，然后就晃晃晃，然后走下一步，晃晃晃走下一步。所以这也许是很多很多动物都是隐蔽的一个方式。
对，就可能
进化出来这样的一种特质。
对对对，就感觉可能很多动物他们都是对运动的物体比较敏感嘛。
嗯，
然后你想要动但又不被别人发觉，你就要把自己的动和别的就是自然界存在的动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就是它就模拟这个风吹的动，然后在不经意之间向前稍微移一小格，然后就慢慢的你就被你的捕食者接近了。
嗯，就是后来就是你来德国之后 Nuvo 就是没有办法带是吗？但猫就是爬行动物没法带吗？
对，因为它猫是可以带上那个客舱，然后和我们一起坐飞机，然后爬行动物的话它就只能走托运。
种族歧视。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它很胆小嘛，所以就觉得托运的话对它来说就是太可怕了。
对。然后它就留在了美国。
是托付给别人了吗？
对，就托付给当时我们实验室的一个技术员。
嗯，然后就好像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前一阵子 Nuvo 给去世了。
嗯，对，这也还好了，就是也差不多，他到今年就四岁了，所以像这个变色龙的话，可能平均年龄也就是五岁左右。
哦，
对，所以也差不多。到了，
也是高寿。
嗯，
对
对对，嗯，就那个技术员他还是非常上心的，他还把他就是带他去那个兽医那里，就他先看、他是一开始看到这个他就是趴在那个底下，然后就变得非常的暗淡，然后不怎么动了、然后他就把
他是颜色变暗淡吗？
对对对对对，他就变得就黑黑的这样。其实我们以前养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这样，特别是冬天就特别冷的时候，他就有点进入这种半冬眠的状态。
冬眠。嗯，
对，那他就会趴在那有一段时间就不怎么动。
嗯，
但这次的话就那个技术员他就带他去看兽医，然后那个兽医还给他做了这个验血啊，什么做 X 光啊，还给他输液了，试图抢救一下，然后最后就是没有抢救过来。对，他就过世了。嗯，
兽医我居然还有会看变色龙的兽医。
对，我也觉得很神奇。
嗯，
对，就还挺少见的。或者说是那种爬行动物类兽医可能是。
牛某的一生也是感觉挺不容易的。
哎，
对，
所以
还在辗转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能辨别出来他主人吗？就他能发觉换了一个人养我或怎么样吗？会像比如说猫狗一样？
好像不太会，我觉得不太会。对，他不是特别的在、就他可能也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危险的那个存
在。就是经常会向你展示一些红色黄色的斑点。
对，经常会把它抓出来玩一玩。
嗯，
但是就是我们刚养的时候，它就说不可以玩太多，就可能就是每周只能拿出来玩一次，要不然它就会吓坏了。
哦，这样。
嗯，
哎，好吧，
变色龙还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物种。
对对对，
我觉得咱们讲完了 Nuvo 的这一生，正好我们可以 move on 到下一个话题，因为现在系统做的研究其实。是另外一个物种的变色，就是乌贼。就是所以说是你想做变色这件事情是在你养 Nuvo 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对，就是大概也是从那段时间，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就是之后想研究什么问题、然后就对这个变色、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看了一些就是像章鱼啊乌贼啊他们变色的那个视频，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神奇。然后就对这个感兴趣，这可能也是这个我想养变色龙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吧。然后对，然后现在就是告别了这个变色龙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这种海里面的变色龙，就是章鱼和乌贼。
花青，你有看过那种视频吗？就是他们怎么变色？
没有，你一说章鱼或者乌贼，其实我第一反应是那个喷墨汁那种。
那
个
是
我的第一反应。
就他们都会喷墨汁、
都会喷。
对，
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物种。
对，长
乌贼和章鱼
吃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呀、就是长得就不一样。
对对，就章鱼的话它就是比较圆圆的，然后它有八条腿，就叫八爪鱼。对，然后乌贼的话它一般来说是比较扁或者比较长一点，像鱿鱼啊也是乌贼，然后它一共有十条腿，就除了和章鱼共同的有八条一样长的手之外，它还有两条特别长的叫做触手。然后这个就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触手和这个变色龙的舌头非常的像，就他的那个触手也和他的身体差不多一样长，然后他平时呢也是卷起来，然后他收在一个口袋里面，他有专门一个口袋用来收这个触手，
放触手。
对对对，所以平时的话你看他还是只是有八条腿，但只有在他捕食的时候他就会像子弹一样的快速的弹射出这两条触手，然后抓住远处的猎物，一般来说可能是一些小鱼啊小虾啊小螃蟹啊，然后把它就是抓住然后拉回来。对，就他这个捕食的这个动作真的和变色龙非常非常像，特别神奇。
那我们吃的那个什么墨斗鱼、
对，就我现在我们实验室主要做的就是墨斗鱼、就是乌贼、也是乌贼的一种。对、
那烤的那种鱿鱼
鱿鱼的话
是铁板鱿鱼，
铁板大鱿鱼。它和墨斗鱼的区别主要是那种鱿鱼它们是成群结队的生活在就是大海里面，它们像鱼一样游泳的。然后那个墨斗鱼它们主要是就是比较偏就是浅海的海底，然后它们跟变色龙比较像，它们比较喜欢独居，它们就比较有领地性，它们就是单独的生活在一个区域里面。对，然后那个鱿鱼的话它成群的游泳，它们变色呢主要是用来和同伴交流，就是他们会在身上变出一些花纹或者一些闪烁一些那个会
闪烁，
就是黑白闪，它可以闪。对，就是如果有个同伴看到他一眼他就闪着闪烁，离我远点离我远点。对对，那他们是通过这个方式来主要是用来和同伴交流的。然后但是那个我们现在实验室主要养的那个墨斗鱼，它是它既可以就是在身上显示不同的图案交流，它也可以像变色龙一样通过改变它身上的颜色和图案来隐蔽在环境里面。
所以它变的是不是比变色龙更快，还是说也是那种很缓慢？
对对对， 它变得特别快，就是一眨眼之间就可以变，因为它的变色的原理和变色龙不太一样。
嗯，
然后它的变色的能力比变色龙更复杂，它既有变色龙那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有结构色嘛，就是可以就是通过转动那个光栅的角度来改变它一个颜色、
嗯、
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它是有另外一层是它的那个叫做色素细胞，这些色素细胞呢、
嗯、
它是覆盖在它身体表面，然后可能一只墨斗鱼上可能有几百万个这样的色素细胞覆盖在它的表面、
嗯、
然后每个色素细胞呢它都是可以瞬间变大变小的，它那个色素细胞它一开始就是它都没有变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黑黑的一个小点儿，然后它周围呢它有一圈就是辐射状的肌肉纤维，然后当这些肌肉纤维被神经激活之后它肌肉纤维就会收缩，
嗯，
那它是肌肉纤维收缩的时候它中间那个小点就会被
变大
嗯，对，那它那个色素细胞里面那个色素浓度非常高，所以即使你把它拉大之后它还是黑色的一个点，但那个黑色的点就变大了，然后呢、
嗯、
你站远了看你就看不到它上面的一个一个点，这上面的一个一个点呢就相当于它那个皮肤那个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
嗯，
然后当那个点变大的时候你就是激活那个像素，然后你在不同的地方激活不同的像素，你就可以在它皮肤上组成不同的图案，所以它身上的话除了颜色的变化之外更主要的是它会变出图案出来，就比如说它在一个沙子上面它就会变出像沙子一样的细小的颗粒的图案、
嗯、
黑白的那种、
嗯、
就像雪花一样的图案出来，
嗯嗯，
然后就是那个电视机没信号那个雪花那种图案、
嗯、
然后、嗯、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在那个比如说有很多小石头的地方它就会在身上变出比较大块的黑斑或者白斑交错，就是像石头那么大背景石头那么大的不同的斑纹，那如果它背后它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它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是均匀的、
嗯、
没有图案的就是和那个岩石一样就是均一的一个表面，对，所以就是说它可以通过在身上改变出变化它的图案来和周围的那个背景相吻合
融为一体。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色素细胞里面的色素就是它是有不同颜色吗，还是说它每次要新合成新的颜色去变成和背景差不多的？
它是有固定的，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就像我们电脑屏幕它有比如说红绿蓝三种像素点，
嗯，
然后它那个也是这样，它有就是它根据物种的不同，我们研究的这种的话、
嗯、
它可能有黄色褐色和黑色三种颜色的点、
哦、
然后你就激活你就把就是点亮不同的这些点，
嗯嗯，
你就可以组成就是它比较偏黄或者比较偏黑、
嗯、
这样。
但是这样说来好像它也是它的这些拥有的色素和它平时所处的环境是很像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黄和黑就是因为它生活中这种颜色比较多，然后它就
是
这个，
是的，
然后像那个变色龙它也不是好像什么颜色都能变，它就是绿色到褐色是它常变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但是还有就是这是用来和环境隐蔽在环境里面的那套变色、
嗯、
对吧，但我们还有一套变色就是交流，交流的话一般来说就会比较鲜艳一点，对、
嗯、
就和环境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的颜色、
嗯、
那个乌贼也会有，嗯，我们研究的这种乌贼他们主要用来交流的信号其实是黑白条纹，所以没有很多颜色，就是就像斑马一样的花纹，
嗯，
它会在身上变出像斑马一样的花纹，如果是雄性的话、
嗯、
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一些敌意啊这样，但还有一些比较 fancy 的比较神奇的乌贼他们就是、
嗯、
会有更多的颜色，可能会有红色紫色蓝色，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是他们是有毒的，他就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向捕食者显示说我有毒然后不要吃我、
嗯、
一般来说有毒的动物身上都会很斑斓，就有很多颜色非常丰富、
嗯、是的，
嗯，这是一种警示的作用。
就是可以给我们讲讲你做实验的时候是要自己养很多乌贼吗？就是他们和变色龙比起来就是好不好养，
哪个好养？
嗯，我觉得还都很难养，因为而且就另外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乌贼它也只是活的动物， 就活的食物。所以我们除了就像之前养变色龙的时候，除了养变色龙之后，我们还要养蟋蟀来喂这个变色龙、
嗯、对。
然后现在养乌贼也是，我们除了养乌贼之后，还要养虾来喂这个乌贼。
嗯，
对，所以我们同时也养了很多虾，然后用这些虾来喂这个乌贼。嗯，然后就是之前德国不是有疫情吗？现在还是有疫情、
嗯嗯嗯、
但是刚开始特别严重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虾其实就是需要不断的从那个海边订购，我们这里离海还是比较远的、
嗯、
然后就要订购，然后就每次都要运新鲜的虾进来，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就非常担心它会有一些国境会有一些封锁啊，然后我们的虾就过不来这样。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囤积了好多好多虾，然后我们把所有能装水的容器里面都养满了虾、
嗯、
这样的话就是万一封城太严重，他们就怕我们的动物饿死了。嗯，
然后后面应该没有受到影响吧，就是他们
后来有一次就真的他那个有一车虾就是在海关卡了比较久，因为他就边检变严格了、
嗯、
然后来到运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那些虾都已经死掉了，因为在路上耽搁太久了，就氧气不够都死了、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很担心，我就问我们的动物管理员说这个怎么办，我们虾都死了、
嗯、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还有备份，然后他就带我去一个他的秘密房间，然后发现那秘密房间里面也养满了虾。
天
哪，我就觉得德国人就特别的严谨，就他们这个什么事情都想得非常周到。对对对，
嗯，这真的很厉害。
好难。所以你养了多少乌贼呢？
嗯，我们现在乌贼的话还在就是摸索怎么养的阶段、
嗯，
所以我们主要的来源呢是就是要请那个渔民从海里面帮我们捞那个卵，就是他们产在海里的卵、
哦、
然后运到我们实验室里面来之后呢，然后他会孵出来，然后渔民的话一般会给我们一次可能给我们50到100个卵，然后他们就会都孵出很多小小、
嗯、
那一只小乌贼可能就只有不到一厘米那么大，然后我们就 一开始就会养就会好多好多小乌贼、
嗯、
然后但是因为实验室里面我们还是不太会养，所以他们就是成活率不是特别高。
嗯，
然后慢慢的就会死掉死掉，然后最后长到成年的可能就他们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他们可以长到成年。
嗯，
然后就是长到就从一厘米长到大概就是20-30公分这么大。
嗯，
就还是长得特别快，半年时间就长得变色很快。
嗯，
所以他们吃的也特别多，然后嗯就可能有十来只会留下来，然后我们就用它做实验啊这样。然后我们去年还挺好的，就是他们长到成年之后他们还在实验室里面就是交配了，然后他们产卵了、
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年就有好多实验室里面自己产的卵，然后我们今年就那他们又都孵出来了，最近又都孵出来了，那、
嗯、
我就特别开心，因为他们在实验室里面可以繁育繁育下去了。
没有 F1 了，
对对对，是的。嗯，
那个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小乌贼啊，它一开始在卵里面，然后它慢慢就是长出来、
嗯，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可以变颜色呢？它在卵里面是有颜色吗？
对，其实它在卵里面，它的那些色素细胞就已经开始发育了。大概，嗯，它的整个就是从卵到它就是出壳，大概需要1个月的时间。但是它在发育的大概第三周的时候，
嗯、
就你可以。就可以透过那个半透明的那个壳可以看到那个小乌贼在里面动、
嗯、
然后那个小乌贼它身上就会有一些色素细胞已经长出来了、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色素细胞会有一些那个动，
嗯，
就也会有一些变化，已经会变大变小了。而且除了就当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小乌贼的时候，其实那个正在胚胎发育中的小乌贼也可以通过卵壳看到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神奇。所以其实就有人就是比如说你在它还在胚胎发育的时候，你给它一些光照啊，给它闪一些光啊，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反应的。
嗯，
而且我记得有个人做过一个还蛮好玩的实验，就是 他把那些卵分了两批，然后一批给他看一些小虾，就跟他和一些小虾养在一起，然后和另外一批呢、
嗯、
和一些小螃蟹养在一起，
嗯，
然后完了等他们出壳了之后，然后看这个小乌贼，他是喜欢吃小虾还是喜欢吃小螃蟹，
嗯，
他就发现这个从小和小虾养在一起的好像会比较喜欢吃小虾。
哦，
可
能
对他对他通过这个、嗯、就是通过那个他还在卵里面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就可以开始对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建立一些认识了、
嗯、
然后他可能他生活中比较常出现的猎物是那个小虾，他在那个壳里面的时候就在想着、
嗯、
我出来一定要去吃它，然后等他出来了他就去吃它们了。
嗯，
哇、哦、这样子。
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你之前说乌贼他们变色特别快，就这个是靠视觉吗？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这种纪录片，那个章鱼啊、
嗯、
他们变色就是跟背景很快融为一体，我就很难相信它是通过视觉来变的、
嗯、
因为那它岂不是还得扭头先看一看后面的那个背景是什么，然后再变、
嗯、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觉得它主要是通过视觉的。
嗯
嗯，而且一般来说他都会就是他还是比较就是警觉的生物，就是他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先看准那个地方好不好躲，对，然后他再过去那边，然后变成那个样子躲在里面，对，他应该是先计划好了这些事情然后才去做这件事的、
嗯、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变得应该是非常快的，其实就是通过神经来传导。
对对对，其实它的每一个色素细胞它是直接被它的脑神经控制的，它中间是没有这个就是中间还要换那个突触的，对，它的那个这些每个色素细胞控制它的那个运动神经元都直接在它的脑子里面，所以离它的那个视觉系统其实可能也就只有就是大概两三步的距离就可以直接到它的那个运动控制的地方，
保证它的速度特别快这样、
嗯、对对对。
嗯，
那我觉得那个等到乌贼它长大了其实应该也会非常占地方吧。
啊，对啊，是的。我们实验室有好多巨大的水缸，因为他们还是、
嗯、
因为刚刚说他们是比较不喜欢和别的，
对
对对对，他们就一般来说一只要占一个缸，或者说一公
一只占一个缸啊，
对对对，要不然他们就打架，然后可能会把对方咬死这样。嗯，所以雄性的话是没有办法把两只放在同一个缸里面的，就或者一公一母一个缸，或者就是一只一个缸、
嗯、
这样、
嗯、
然后每个缸就是大的可能有就是那种我想想有多大，可能有三米就是直径的一个两三米直径的一个圆形的水缸，因为养圆形的是因为把水缸做成圆形是因为、
嗯、
就是他们这种动物的话有时候游起来还是比较激动的，就容易撞到墙。但是如果你做成圆形它就会顺着这个圆形的这边绕圈，它就不会撞到墙了、
天哪，
就
他们
养很多，
这是
而且那个墙是玻璃的，是透明的，所以他们不太能看得到。其实很多养那种就是游得比较快的鱼，他们都要把它做成这种圆形的缸、
嗯、
让他们可以在里面游泳但又不会把自己撞死。
嗯，
就会觉得还挺宽敞的，就一直可以沿着这个，
对对，可以无限的游下去。
对。
你之前好像还讲了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有时候会把乌贼拿来做手术，然后就会往缸里面滴酒精。
嗯，对，就是我们平时如果我们要做就是生理学实验的话，
嗯，
现在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怎么研究过这种生物，所以不太知道要怎么麻醉它。
对、
嗯，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唯一这个比较有经验的方法就是用酒精就灌醉它，
嗯，
然后就是往那个它的生活的那就把它。移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水桶里面，
嗯、
然后往里面加酒精，大概加到1%到2%的时候，它就开始晕了。
嗯、
然后你可以，它晕的过程就你会看到它身上的那个图案就开始乱变，就开始有一些奇怪的这个闪烁啊，然后
就醉了。
对对对对对，就他醉了之后，不是自己走路蹒跚，而是他身上的图案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
哦，这样。
嗯，就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他身上的图案就是可以显示说他 他的一些内心活动，比如他高兴不高兴啊，或者说他看到外面的背景是什么样，他想模拟成什么样子，也会就是表现在他身上嘛。
嗯、
所以说他身上就像就是他可以把他的心情啊什么都写在他，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是。是吗？嗯，那三体人不是通过心灵感应来交流的吗？
不是想什么就说什么，
是啊，是是是，
嗯、
对对，而且最近还有一个挺好玩的研究，是他们研究他们做梦，就是
他
们其实是会
睡
觉，
会变颜色，
他们睡觉，但是他们发现睡觉的时候他们也会在变，那就很神奇了。他那个变的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是也是有那个。就跟我们人一样，他是有一个这个会做梦的期和一个不会做梦的时期，然后这两个时期会交替进行，然后一夜之间会交替好几次嘛。
嗯，
然后最近他们发现这个章鱼和乌贼他们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会也会有一个就是睡得比较死不怎么动的期间，还会接下来就会进入一个他会有一些身上就会开始一些变一些奇怪的颜色，特别是章鱼可能还会左右两边变得不一样，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他又沉静下，又开始进入安静的期间，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进入一个活跃的时期。但这整个时期的话，我们知道他都在睡觉，是因为那个科学家可以去戳他看他会不会醒，然后就如果他睡着的话他就比较不容易被戳醒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那段他即使他体表还是有很多变化的时候，他其实也
是
处在一个就是不怎么对外界反应的一个状态。而且最近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实验室的一个师兄他们自己实验室最近做的，就是他是在白天让这个章鱼去变一些特定的图案，然后看第二那天晚上这个章鱼晚上变的，他做梦的时候变的是什么样的。对对，然后他就发现说还是有关联的，是和他白天做的事情是有关联的。
潜意识里面你们给章鱼植入了一些植入了一些想法。
对对对，
哇，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小时候把那个章鱼或者乌贼养在一个颜色比较单一的世界里，它长大还会变吗？就是
其实我们养的环境还挺单一的，但感觉它是会变的，而且就是它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蛮天生的能力，就是它一出壳就是一出来它就一出生它就会这样变了，然后长大之后它能变的那个图案会稍微变多一点，但是大部分就是很多就基本上大部分的技能它一出生就会了，然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至少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对，就好奇这个环境对它有没有塑造它更丰富的，
嗯，
要是小时候就给它每天摆各种就是很多颜色的那种积木在它的缸里。
对，我觉得这还是挺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对对对，
就是让他的神经更发达，他可能变的东西就会更多一点。
对啊，
这其实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试一试。
一个新的想法就此诞生。
所以就是你养了他们以后，你现在吃章鱼和乌贼还心里有没有一些微妙的感受？
还是就不吃了？
其实我还是吃的。因为就是其实养这就是我觉得做这种动物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吃它们，所以你本来他们做实验的话也比较不会有负罪感
啊，伦理学上，
毕竟对，毕竟它是一种就是被更太多人吃掉的生物嘛，所以说我们拿它来做实验好像也蛮那个合理的。
但实际上研究乌贼章鱼的这种实验室应该很少是吧？
对，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对，就当时我想研究这个生物的时候，可能也就只有我现在的这个实验室这个选择，所以我就来了这里。
其实和我们做的这个我做的这个线毛虫这个物种也差不多， 感觉就全世界可能也只有我们实验室在专门研究这个物种。当然就是可能世界上做纤毛虫的实验室有一些吧，就纤毛虫本身就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但是我们做的又不是纤毛虫里面那种特别主流的
哦
那种。
对，就研究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
对，
就可能像他们普通实验室可能研究比如说他们的分类学啊，他们作为一个生态检测的一个指标啊之类的，
嗯，
是吗？我是这么觉得的。然后那如果你是想真的理解他那个生物学的那个比较机理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研究人就比较少一点。
对，而且就是可能不同的纤毛虫还有不同的特点嘛，就是有的纤毛虫它比如说之前不是那个什么端粒酶的那个研究就是在一个比较主流的纤毛虫里研究出来的，然后像我们实验室因为是想看它的另外一个特点，然后这个特点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物种是比较显著的，所以就用这个物种。我感觉就是大部分实验室其实就是都是研究那几种模式生物，就是很多做生物的人不是凑在一起就会互相说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就他就说我是做酵母的，
果蝇，
另外一个人说我是做果蝇的，就会出现这种对话。然后但是实际上真正研究这种神奇生物的实验室我觉得就是很少的。
对，
但
而且可能在在五六十年前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主要是遗传学嘛，然后在这个老鼠啊果蝇啊上面你可以做一些就转基因啊各种这样的操作之后，就别的生物大家都把这个资源都集中在这几种模式生物上面了，然后在这些生物上面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资源，很多很多的知识，很多很多的工具，然后就会吸引越来越多人来做这些生物。对，然后别的生物就越来越难做了。
没错，
但是毕竟这个世界是非常多样的嘛，就是果蝇啊老鼠啊他们所有的那些生物的行为啊或者生物学的问题啊都就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和他们不一样的别的生物还有各种就是不一样的行为和一些生物学的一些问题可以研究。那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在你没有办法用老鼠来研究变色，因为它们不变色、哦、所以如果你想就关心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的话，你就只能去研究一些比较特别的生物。
但这些生物也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有很多脑洞可以去做。我觉得就像刚才提到的白天给他看了之后看他晚上会不会做梦的。
哎，其实对、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的系统，因为就你可以直接看到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对，是的，
就是一种外显的表现。
好，那我们其实聊了挺多这个关于，神奇的这些动物的事情，
生物本身。
对，其实有好多其他的故事可以聊一聊，比如说。实验室里面可能你们也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所以你们实验室除了有人养乌贼，
对，
还有其他人做什么别的事情吗？
我们实验室整体上的这个研究方向是研究就是神经系统的进化，然后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希望通过比较不同的生物他们的大脑，然后来理解一些大脑的一些就是共通的一些地方，或者说他们有那些独特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说就是非常少有的就是一个实验室里面养个好几种不一样生物的那种实验室。对，而且差别都非常大。然后我们实验室还有就大概有另外一半人，有一半人是研究这个乌贼啊章鱼的，然后另外一半人他们现在在研究爬行动物，就像变色龙那样的，就是蜥蜴和乌龟。对，然后他们一开始研究乌龟呢，就是觉得说它是主要是想研究他们的大脑和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算是比较古老的一种生物嘛。所以我们就想说大脑在古代的时候，在恐龙之前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可以通过研究这些蜥蜴和乌龟的大脑来了解，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么复杂，它是怎么从简单的形式就变过来的。
对，
所以就可以去比较他们什么区别啊这样。 然后他们养乌龟，嗯，就我们做这个，乌龟很好
养，
乌龟很好养，而且就我们养了之后，最近就一开始大概我们先是大概是10年前开始养，然后刚开始大家做乌龟，然后、但乌龟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做那个神经生物学实验的话，就会想要在它的那个在它的头上安装一些电极，然后来记录它的神经活动。但乌龟就有个问题，就是你在它头上安装一个电极 OK， 但是它会把头缩到壳里面。
对，
我就想说，然后一般来说那个电极是会牵一根线出来接到你的机器上面，然后你可以记录这个信号的，然后他头一缩回去，他那个电极就断了，或者就那个线就断了，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做，因为他会把头缩回去。
好吧。
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那不然就做一个就是没有壳的爬行动物，就是他们做一种蜥蜴，然后那蜥蜴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像乌龟爬得那么慢，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它运动速度比较快，然后比较快的话，就是你让它头上记录的话，还是不太稳定，因为它一动起来动作幅度太大，然后你那些这个测记录的设备的话，就固定的不是特别好，容易掉。
那可以考虑
变
色龙，
我也这样说。
对，
我也觉得是啊，
动得很慢，不容易甩掉。
对，
然后他们就刚开始那个技术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等那个蜥蜴睡着了才开始研究他们。然后对，然后我们就出于这种奇奇怪怪的原因，我们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个研究睡眠的实验室。然后还挺神奇的，就是他们就发现这个蜥蜴也是有像我们刚刚之前说，就是人和章鱼睡眠都有一个就是会做梦的阶段，还有一个不会做梦的阶段。然后他们发现蜥蜴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规律的。对，
所以
就在之前的话，
可能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行为了。
对，这样看起来是对。就在我们之前，我们是认为说，只有哺乳动物和鸟类会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就这样的这个睡眠的不同的阶段的变化，然后我们的蜥蜴里面发现说它也会，所以就把这个往前提了一点。然后最近他们就很多实验又在这个章鱼乌贼上面也发现了类似的这个现象，就好像这又可以把这个实验线再往前再提很多，就是好像这是一种动物分享的一种普遍的一种现象，有可能。
好的，
还是非常有趣的，真的是。
对，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聊得差不多了？
是。
哎，我觉得最后可以帮西童师兄宣传一下啊，不过其实他不用我们宣传，
不用我们宣传。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他最近有一个一席的演讲，是就是讲乌贼和章鱼的，应该
是的，是的。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之后如果有链接，对，我们可能会放在这个信息栏里面。然后
谢谢。
对，还有就是西童师兄他之前在另外一个播客叫脑人言，就是大脑的脑，脑人言就是专门就很多做神经科学的人在上面就是讲自己的一些科普的故事，他在那个里面分享的比较多自己在博士期间做这个果蝇的昼夜节律的一些故事，如果大家对那部分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播客。对这个，对这个小
我对神经科学感兴趣啊。
对，好，那非常感谢西童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你们。
好，
长了很多知识，觉得非常有意思。无论是变色龙、乌贼还是章鱼，包括乌龟，
我也觉得大开眼界。
是的，
嗯，
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其实你知道有这么多神奇生物，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或者感觉没有途径去更深入的了解它们。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多人最开始想对生物感兴趣，就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的源头。
对，然后不知道怎么的，你开始做研究之后你就掉到了几个坑里，就开始毛鼠、酵母还有果蝇，就发现你都淡忘了这些多样性的有趣的故事。
就是可以研究这些生物的那个机会比较少嘛。
对，而且我觉得确实其实现在研究这些生物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就是很多时候因为你没有 别的实验室给你
很多都是未知的，
对
对,
对，你很多其实都根本就不知道，
嗯，
这个就比较困难，其实
是呀，
就需要更多的探索。
对，好的，
对，
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三人成虎 FM。
嗯，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拜拜拜。